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潜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要给您讲的是东北狼变成乐呵呵傻大个儿的故事。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听听他们遇难成祥，因为有神护佑的故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王玉梅被非法判刑3年半，辽宁大连610机构肆意玩弄司法，许丽无端遭加刑1年。曝光湖北应城市610主任万向平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法轮功学员王玉梅女士，为了让百姓们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在深圳市发放真相资料，被南山区公检法人员诬告判刑3年半，上诉后于今年3月31号被深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现年66岁的王玉梅是辽宁省鞍山市人，来到居住在深圳市南山区的儿子家帮忙带孙子。2020年12月， 王玉梅为了维护民众的知情权，在外赠送法轮功的真相资料，遭警察绑架，被南山区公安分局非法行政拘留15天，关押在南山区拘留所。此后，王玉梅仍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好和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2021年1月，王玉梅在小区给邻居赠送真相 U 盘，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南山公安分局国保和南投派出所警察闯入王玉梅家中，将她再次绑架，非法关押到南山区看守所。2021年底，王玉梅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被勒索罚金2000元。上诉后被深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南山区检察院和法院是深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定点检察院和法院之一。2021年，南山区法院至少将薛爱梅、孙雪欣、刘丽霞、管怡博等16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其中刘丽霞被非法重判11年，管怡博被非法重判8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许丽女士2018年因将中共污蔑法轮功的条幅摘掉，被当局非法判刑4年。她在狱中拒绝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在即将结束冤狱时，被大连市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指使的法院无端加刑1年。2018年10月，许丽在大连市高新园区将中共污蔑法轮功的标语摘掉，被当地大山村副书记满海柱诬告。高新园区派出所4-5个警察闯入许丽家，将她劫持到姚家看守所。2019年6月，许丽被高新园区法院枉判4年。同年10月，许丽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因她不配合监狱的所谓转化，在大连市610政法委的直接操控下，警察于今年初将许丽从监狱劫持到大连姚家看守所。检察院法院人员联手对许丽又非法加刑1年，继续将她非法关押。许丽原是一名公交车司机，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许丽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在单位工作兢兢业业，在家里是孝敬公婆的好媳妇。修炼3个月后，许丽子宫内的3个肌瘤就神奇消失了。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许丽因为坚持信仰，向民众讲法轮功的真相，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她在拘留所、看守所、监狱等地遭到非人折磨。2013年，许丽被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的洗脑班。1个月后，又被送往马三家分监区。期间，她多次遭捆绑、电击、毒打和辱骂。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应城市政法委副书记兼610办公室主任万向平积极迫害法轮功，其所犯罪行近日在明慧网上被曝光。万向平，男，51岁，现居应城市碧桂园小区。2021年调任应城市政法委副书记，兼任610办公室主任。自上任后，万向平加重对应城市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万向平的直接操纵和指挥下，今年6月，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610不法人员在天鹅镇宗志办办强制洗脑班，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应城市610操控派出所和社区人员日夜骚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10几个家庭被骚扰，5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应城市天鹅洗脑班迫害。直至今天，还有6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骚扰、监视、跟踪后下落不明。万向平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台中举办烛光道年会， 正义人士到场声援，反迫害23周年，新加坡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10号傍晚，来自台湾台中云林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园比邻而坐，举办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烛光悼念会，台中市多位议员等各界正义人士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文心公园广场，向过往市民与游客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同时展示中共迫害信仰的真相图片和照片，传递法轮功学员始终坚持反迫害的信息，并寻求民众联署一起加入制止迫害。台中市议员谢志忠到场支持，他说，我一直无法理解这么单纯善良的修行团体在中国大陆却要遭到这样不平的对待，我们一定要站出来支持声援法轮功反迫害，期望早日结束这场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王朝坤议员认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行动相当有意义，他说，我相信法轮功学员都非常坚定走过23年反迫害行动，令人敬佩，大家都一直坚定地站出来向中共说不，而学员也在23年间坚持以实践真善人善化社会，今天特别赶到这里站出来支持正义，希望能够唤醒良知，继续在台湾这块土地永生不灭，生生不息。前台中市议员、中华民国全国建筑师工会理事长刘国龙强调，今天要反对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共，因为他没有人性。中共最惧怕的是法轮功真善人的信念，而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信念，是永远流传的。就像今天天气相当炎热，法轮功学员依然以静坐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这样的坚韧与勇气是全人类都要效法的。刘国龙说，活摘器官根本不是人的行为，但就只有中国共产党做得出来。中国人要抛弃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全世界要一起抵制到中国去换器官，而我也相信这样残暴的组织一定会很快在世界上消失。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8号，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集体练功，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还展示了揭露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的画作，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23年来的反人类罪行。傍晚时分，学员举办烛光悼念，悼念为坚持正信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共同制止迫害。当天，前来芳林公园的各国各族裔民众络绎不绝，不少人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的集体练功和真相画展。活动中，学员向民众介绍，1999年7月20号，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无视上亿人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事实，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迫害。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遭绑架、关押、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成千上万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听闻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路人纷纷谴责中共的暴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893亿。
请听时事评论，浅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
请听时事评论，浅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6日。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人，到我记事的时候，十年文革已经结束，家在农村，那时的条件很艰苦，用的是煤油灯。到了夏天，大家都在外边乘凉，听爷爷奶奶讲各种善恶报应故事，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善的种子。十年文革摧毁了很多传统正统的东西，给人们心中灌输了很多假恶斗的东西，但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头脑中还有很多传统价值观在，遇到问题用积德造孽做总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候的农村有辈分之说，见了面对长辈都是有称呼的，
叔、伯、爷等，辈分大小与年龄无关，一家有事全村人帮助，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那种帮助是无私的，也是发自内心的。男女之间有一道无形的约束力量，彼此见面会脸红的，很少有借钱不还赖账的，离婚都是很少见的。谁有了不正当男女关系，在当时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总之，许许多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在那个时代还是保存了下来。记忆中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1992年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出台了中共十二大报告之后，道德败坏的感觉最强烈，人们的目光完全转向了经济，一切都在向前看。那时我正在上大学，晚上走出校园门，时不时的能听到老年人骂江泽民不讲道德，败坏了社会风气。大学里面的现象是一夜之间考试作弊不是遮遮掩掩的事，好像可以公开化了，谈恋爱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了，找人办事托关系好像也理所当然了。人们突然觉得传统文化是束缚人的，应当当作封建迷信去破除，讲科学，一切向前看才是时髦的东西。至于什么是封建迷信，其实并不是很清楚。这对于我这样有着传统文化观念的人来说，就这样随波逐流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也在苦苦地探寻着人生真理，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就为了眼前这点蝇头小利苟活，不甘心却又很无奈，每天都生活在苦苦的挣扎中。1992年5月，法轮功在吉林省长春市悄然传开，直到1993年，我才得以看到了《法轮功》一书最初的版本。我看了一遍，也知道里面讲做好人挺好，可是对里面讲的特异功能部分因为不相信而障碍住了。直到1994年6月参加了法轮功师父在河南郑州举办的讲法班后，才开始逐渐接受和理解真善忍的理念。还记得讲法班结束时的那个晚上，已是九点多，我坐在返回的火车上流了一路的眼泪，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这辈子有师父在管我了。从大学毕业到走上工作岗位，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凡事顺其自然，什么都不争了。通过修炼法轮功，明白了很多天机，那种精神境界的无止境追求才是人真正的乐趣。物质上的追求会带来人的贪婪与欲望，只能让人苦上加苦。最值得一提的是，记得那时候社会上提起法轮功，人人都说好，单位招工明确提出练法轮功的优先，农民种地要交公粮，练法轮功的农民把最好最干净的交公粮，山东种棉花的去交公粮，粮库的工作人员直接提出练法轮功的免检，三岁小孩走到街上看到胸前带法轮章的都知道是好人，当官的不贪污受贿了，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经商的按真善忍要求自己诚信经商，人心在一步步归正的例子太多了，数不胜数。可是这一切在1999年7月20日后发生了改变，尽管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出于妒忌，一意孤行，对法轮功善良群体实行了群体灭绝式的大迫害，对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极力诋毁，本来对法轮功理解和认可的部分中国人一下子被吓住了，在这血腥的红色恐怖面前，许多人不得已选择了中共推崇的假恶斗的生活方式，腐败慢慢地成了口头语，表示接受了中共官场的腐败，走后门拉关系 成了公开的模式，一夜情、二奶、三奶也被国人接受与效仿，人为了钱什么都敢做。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年，在大陆由于被中共谎言的灌输冲击，一些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善良的活着是什么滋味，人礼敬神佛是什么状态，良心、道德、正义这些正面价值观的词汇渐渐离开了善良的中国人。而我依然思念那棵老树下爷爷奶奶的故事，一个个善恶有报的故事。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回归的评论文章，浅意真善人对人心的归正。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叫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5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他的绰号是东北狼，经常用一根1米长的铁棍当武器，一个人能和10几个人打架。是什么力量使他不再喝酒打架，去掉了一身的痞子气，变成一个乐呵呵和善的傻大个儿了呢？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东北狼变成乐呵呵傻大个儿的故事。
巴特尔出生在蒙古族的一个牧民家庭，他是家中的老三。他的哥哥很小就辍学去放羊，姐姐因腿瘸干不了活，巴特尔还有一个妹妹。巴特尔从懂事起就知道爸爸妈妈身体都有病， 但即便家中生活很困难，偶尔有讨饭的讨到他家，他的爸爸妈妈仍然会将家里好吃的都往外拿。有时见讨饭的人衣不蔽体，爸爸还会把自己的衣服拿来给对方穿上。在巴特尔7岁那年，村庄因为干旱欠收，家家户户都没有足够的粮食，大家就到地里捡可以吃的草来充饥。一次，巴特尔的妈妈从临近的汉族县城讨来了一袋玉米面，周围的邻居都来拿取，等邻居走以后，结果一袋玉米面就只剩下一碗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巴特尔家里顿顿用大萝卜充饥，使得7岁的巴特尔后来一闻到萝卜味就哭。巴特尔的父亲在队里放羊，虽然他身体很不好，但村里指派给他的活一点都不比别人少。爸爸无力完成劳动量，就由巴特尔的哥哥代替去放羊。可是巴特尔的哥哥年纪小，个子又矮，需要大人将他扶上驴背去放羊。冬天哥哥穿着厚厚的棉衣，爸妈怕他掉下来，就拿布条把他绑在驴上。当哥哥要上厕所时，还得骑驴回到家里，让妈妈解开捆绑后再去方便。因为家里穷，巴特尔13岁的时候也辍学了。他每天出门捡牛粪烧炉子做炒米，然后随哥哥一起去放羊。巴特尔和哥哥整天待在没有人烟的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连个人影都见不到。偶尔有周边的牧民来寻找丢失的羊马，小哥俩就像见到亲人一样特别高兴。在了无人烟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放牧的生活极其的无聊。那时巴特尔经常躺在草坪上茫然地望着天空，他心里想着，驴生到世上还能干活，我到这人间是干啥来了？巴特尔没能想出答案，但是无聊的生活却让巴特尔练出了一项本事。在草原上，巴特尔闲来就放声地喊唱，因此他练就了一副好嗓子。18岁的巴特尔考上了当地的文艺队，但没多久，他因为工资低，又辞去了文艺队的工作，回到了家。再度回到大草原的巴特尔却练就了一项新本事，而这本事对他日后的影响极深。在文艺队的电视上，巴特尔看了《霍元甲》等武打片后，他的胸中经常涌起当英雄的想法。再回到草原上，巴特尔遇见小伙伴，没说几句话就相互抱着摔跤，试练拳脚。巴特尔个高，胆儿又大，一扬腿就能踢到对方的脸，时间一长竟然小有名气。有了名气的巴特尔更经常跟人打架练本事，也算是天命如此。当时巴特尔镇上有一件事情，让巴特尔打架的本事有了大大发挥之处，这很大地影响了他日后的命运。那时镇上成立了保护草原的接力队。原来过去经常有人偷偷到他们镇上的草场上割麻黄草和甜草，后来演变成了旗县与旗县之间的草场资源之争，保护草原的接力队就是负责承担这项任务的。巴特尔是队里的二把手，对方经常在夜里拿着尖刀铁锹不定时的出没，每当发生这种状况，也就是保护队出动的时刻，队里的人就会连夜来找巴特尔，说他跑得快，出手也快，是队上的先锋元帅，他不露面大家都不敢去。巴特尔经常用一根一米长的铁棍子当武器，他一个人能和十几个人打。有一次临近旗县来了200多人，把他们队的人团团围住。巴特尔他们队里只有40多人，最后他们队受伤了10几个， 还有两个送医院抢救，但是对方的伤亡更是惨重。当夜突围回家后，巴特尔发现自己白色的衣服上全都是血。脱掉衣服后，巴特尔身上却没有什么伤，原来血全都是别人的。那次巴特尔当地的公安后来也出动了，他们用武力镇压、开枪射击的方式逼退了对方，有被打死的就就地掩埋。整件事情过后，大家在一起吃饭，公安局局长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巴特尔的功劳最大，并许诺以后巴特尔在旗县里打人骂人都没有人管，这就等于给了巴特尔一个横着走的特权。打那以后，巴特尔的腰板更硬了，他去参加蒙古族著名的纳达木大会，打车不带钱，遇见个地痞就上去要挟，问他敢不敢打架，敢打就动手，不打的话，他这次纳达木之行的食宿车费就由这个地痞来付。地痞不敢与巴特尔较量，只能像伺候大爷一样的伺候他。巴特尔的身后还经常带着几个小弟，有巴特尔这位大哥在，小弟的肚子也都能填饱。那会儿在纳达木大会上也没有人敢跟巴特尔比赛，巴特尔自己就跟驴赛跑，在400米之内他比驴跑得还快。但这不是巴特尔获得东北狼封号的原因，巴特尔的东北狼另有故事。这样的巴特尔当然镇上的人都怕，但镇里的人却也都知道巴特尔的软肋。当巴特尔喝醉了发酒疯时，镇上的人就连忙去找巴特尔的大哥。只见巴特尔那矮小的大哥走上前去，几个耳光就把巴特尔抽醒，而强悍高大的巴特尔却从来不敢还手。巴特尔对爸妈更是敬重孝顺，他从小就背着病重的父亲深夜求医，长大后挣到钱了就给父母买药供家里开销。后来巴特尔的大哥做了上门女婿离开了家，两个姐妹也都相继出嫁，赡养父母的重担更落在了巴特尔一个人身上。巴特尔与几个朋友一起去北京的一个砖厂打工，初来乍到，又是少数民族，他们几个人总是被人欺负，白天干完活，晚上还要给同寝室的人倒洗脚水。一天，巴特尔忍不住了，就通知伙伴们要在晚上动手。那次，他一个人撂倒了十多个。第二天，厂里来了一波人，拿着铁锹围殴巴特尔。巴特尔受伤，被送进了医院。出院后的巴特尔一个一个地找到打他的人，往往对方看到他掉头就跑，但是他们怎么能跑得过巴特尔呢？就这样，他们被巴特尔挨个揍了回去，他们一一被制服了。巴特尔东北狼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有一天，巴特尔夜里醒来，他想起白天打架的情景，下意识地翻了个身，结果发现眼前竟然是一个年轻人正手持菜刀向他劈过来。巴特尔的枕头当即被劈成了两半，幸运的巴特尔像是有神保护般的躲过了这一劫。转眼到了第二年，因为到砖厂打工的什么人都有，不好管理，砖厂厂长看到别人都怕巴特尔，就建议他承包砖厂。于是巴特尔包了8个小时一班，管理80多人。但是神或许不愿意巴特尔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一个冬天，粉碎土的机器堵住不转了，巴特尔在查看时，他的右腿被卷进了机器里，当时他就口鼻出血，说不出话来。周围的人拿铁锹把传送带割开，传送带反送后，巴特尔被从机器里拖了出来。当时他两条腿一长一短，右脚整个都翻了过去，好几个医院都不敢收治。 虽然巴特尔那会儿人都已经昏迷，但奇怪的是他却能听到别人讲话，而且他心里也感觉特别舒服，只觉得自己身体没有了重量，好像在睡觉。等巴特尔清醒过来后，他发现自己的腿打着石膏，胃里灼烧的厉害，经常大口大口的吐血，一咳嗽身上的骨头都疼。他在砖厂那几年挣到不少钱，但是最后却一分都没剩下，还瘸着一条腿回家了。瘸着一条腿的巴特尔回到家乡后，镇上小学的校长给巴特尔提供了一份坐着卷铁圈的工作。1998年，他家东边的大河发大水，却没有几个人会游泳。巴特尔就载着人把他们送过河，以此挣钱为生。同年的冬季，有个草原畜牧产品公司需要歌手，那会儿巴特尔已经30岁了，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比赛，他获得了第一名，之后他就留在了公司的艺术团。东北狼从此成了艺术团的团员，巴特尔在大草原上练就的第一项本事又有了发挥。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电视里都是法轮功被政府镇压的新闻，但是巴特尔的声乐培训老师们都说法轮功好。从这些蒙古族老师的口中，巴特尔得知在7-8年的时间里，中国就有1亿多人学练法轮功。那会儿，他们当地的北山上到处都是法轮功的修炼人，而在清华北大的大学生和中央的领导都有人在练。巴特尔听了之后，他心想，这个法轮功肯定有神奇的东西，要是能找到这本书看看该有多好啊。不过巴特尔一直没有机会得到书。2001年，巴特尔和同事一起去北京出差，大家分头去买东西，约好中午12点钟时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处集合。到时间后，巴特尔来到旗杆处等待，他看到一些老年的、青年的男男女女，他们一个个举个横幅站在广场上，这些人都是法轮功学员。突然间警车声大作，好多穿便衣和穿制服的警察冲了过来，他们将举横幅的群众打倒在地，抓住他们的头发，用脚狠狠地踢踹。巴特尔看着觉得气愤极了，他想，那些举横幅的男青年身体壮一点，警察上去动手也就算了，可是那些小姑娘和老太太能有多大的力气呢？只是举个横幅，为什么要这样暴力的对待？巴特尔觉得这些警察太暴力，太不讲道理。后来，巴特尔结识了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一次，他女朋友从亲戚家回来后告诉他说，他的嫂子被警察抓走了。哥哥家的孩子刚上小学，没有妈妈照顾，很可怜。那会儿巴特尔还不知道他的嫂子被抓的原因。2004年的时候，妻子的嫂子回家了，他和妻子一起去他哥哥家看望。一进门，巴特尔就感觉嫂子特别的热情善良。嫂子给他们沏了茶，就开始讲法轮功。巴特尔这才知道，前几年嫂子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判刑的。后来，巴特尔随公司到哈尔滨演出时，发现旅店房间的门口每天都会有带光盘的小册子塞进来。他和同屋的团长打开 VCD 观看，对法轮功有了了解。不久，巴特尔的岳父患胰腺癌，到了晚期。在他濒死的时刻，一家人围坐在老爷子身边，嘴里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爷子本来停止呼吸了，却突然一下子坐了起来，说，哎呀，我特别舒服， 我听见很多佛道神在念佛经呢。说完这句话，老爷子又倒在床上，然后安详地去世了。巴特尔因为频繁地去各地出差吃饭的原因，他开始喝大酒，高度白酒能喝13碗，低度酒巴特尔根本喝不饱。因为喝酒的事，巴特尔跟妻子没少争吵，妻子的脾气也比较火爆，那段时间家中的气氛很紧张，几乎要到了离婚的边缘。又几年，巴特尔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他长期喝酒的恶习很快地戒掉了，更不再与人打架了，东北狼身上的痞子习气在他的身上完全褪去了。后来巴特尔的朋友不止一次地跟他说，人家都说你是傻子，其实你是个大好人，你就是太善良了，你学尖一点吧。巴特尔听了呵呵一笑，依然地保持着他的单纯与善良。后来有一回，巴特尔歌唱表演的画面在当地的电视台播放，当时家乡的人也恰好正在谈论巴特尔，而就这么偶然地在电视机的屏幕上看见巴特尔的身影时，在场的众人无不惊叹，他们脸上的表情正在说，原来那样的一个人呢，现在变成这样的了，这真是太难得了。好，听众朋友，巴特尔从东北狼变成了一个乐呵呵的傻大个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然而从古至今，总是有一些人常常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不妨先来说几个小故事。一，陆树生行通神明，有神护佑。陆树生字雨吉，号平泉，明朝嘉靖20年会试第一，得中进士，受翰林院编修，因父亲病重回乡，服丧3年，其后又被启用为太常卿，掌南京祭酒事及国子监主管。因为他为人正直，任职期间尽心尽职，后被提拔为吏部右侍郎，但淡泊名利的他以有病推辞。穆宗即位后再次相召，仍不就任。
神宗时期又拜他为礼部尚书，陆树声无法推辞，只得赴任。早在陆树声赴南宫考试时，郡守王华梦中去了天庭，看见庭下数百人围着一个人行拜礼，口中喊着陆树声的名字。等到会试放榜，陆树声名列头名，郡守对身边人道：“陆树声行通神明，他日禄位名寿一定都是第一。”从其一生看，确实如此。他活到近百岁，这是相当高寿了。有意思的是，从年少到老年，陆树声数度遇险，如遇到倒塌的墙、坠落的木头，但是每次他都化险为夷。还有每次出游，天气都晴好，即便遇上风雨，也很快阴转晴。这不是有上天的护佑，又是什么呢？二，金甲神护佑金老板。明朝嘉靖初年，江苏仪征县有一位开当铺的金姓商人，金老板为人正直，出入都很公平，而且他评估物品的价格都很公道，所给的限期也很长，不像一般当铺那样轻出重入。对于那些贫困老人前来典当，金老板常破例免息，而对于穷人，他也是冬天免寒衣的利息，夏天免暑衣的利息，由此解救了不少人。虽然金老板行善多多，但当铺不但没有蚀本，而且生意日益兴隆，金老板也成为当地有名的富商。有一年，镇上来了一群强盗，很多富户都被劫掠殆尽，但是奇怪的是，金老板家却安然无恙。这自然引起了官府的怀疑，认为金老板可能与强盗有勾结，但是官府将强盗们全部捕获审讯后，却无一人承认与其有牵连。办案的官员十分纳闷，就诘问强盗为何不去抢劫金老板的当铺。强盗们说，曾经几次去金老板的当铺，但每次都看到屋顶上有无数身披金甲的神，故不敢破门冒犯。官府和地方民众这才明晓因果，原来正是金老板素日积德行善，才有神明护佑。官府不仅赐予金老板匾额以示嘉奖，还将其善行和善报广为宣扬。再来讲两个现代的故事。三，大树有眼不砸房屋。据明慧网2007年6月的报道，半年前，在豫皖交界处的一座百年古镇上，发生了一件神奇事。镇上有个叫李彤的人，家里的宅院分北屋、南屋和西屋三部分，北面主房和西面配房临街，分别被人租赁开饭店、炸油条，南面房屋住人，南北屋靠得很近，中间只有一米宽的空隙，而就在这狭窄的空间里，竟长着一株20多年树龄的大桐树，直径达70多公分。此树于一年前死了，李彤曾几次雇人伐树，人家实地查看之后都说树太大了，且离房子太近，树根都在房屋底下扎着，怕伐树毁坏房子， 故而无人敢下手。2006年冬至的中午，一阵狂风刮过，只听咔嚓一声巨响，李彤家的大桐树被连根刮倒。让人惊奇的是，大树倒下的线路仿佛精心设计一般的恰到好处，朝向东面的空地顺墙而倒，只刮烂了邻居家房顶的几块瓦，而且大树的几个主根均是顺墙根齐刷刷地断开，两侧墙壁纹丝未动。正看稀奇的邻居和路人围了一大片，纷纷议论，这树倒得真神了，因为倒偏一点就得砸坏房子，树根也会把墙体掀翻。中午饭店生意正旺，假如桐树砸向房子，很可能就是墙倒屋塌，人员伤亡。当人们得知屋主李彤是法轮功修炼者后，才明白这树为什么神了，于是纷纷询问法轮功真相，有几人当场退出了中共邪恶的组织。四，他们全家在汶川大地震中无一伤亡。明慧网2021年7月27日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一位同样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一家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的奇特经历。他的老家临近汶川，每年的五月正是农村收种的大忙季节，那边的天气已经比较热了，一般午饭后人们都要在家休息一会儿。2008年5月12日那天，他的家人不知为什么都在家待不住，就是想到田间去干活。当他们正在地里干活时，突然地动山摇，水稻田里的水荡起了一米多高，人都被震倒坐在水田里，汶川大地震发生。地震后，弟弟家房屋墙被震裂出一条大口子，成了危房。小妹家的房子垮塌了一半，好在她家的亲人无一伤亡。70多岁的大伯哥有午睡的习惯，每天都不例外。恰巧那天就有人来约他出去玩，他刚走出家门，他家那一大片街道的房屋全部震垮了。因为他们一家都虔诚地相信法轮大法好，并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因此在这场死伤惨重的大灾难中无任何伤亡。这不是神佑是什么呢？事实上，如上述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例子，从古至今数不胜数。而这些人之所以可以躲过灾祸，正是因为冥冥中他们有神佛护佑。不管人是否相信，无疑，神佛护佑的是那些真心向善、相信善恶有报之人。朋友，如果您也希望得到神佛的护佑，不妨好好听听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好好了解了解法轮大法，那么您也就能够明白真相，得福报。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铺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